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陆家大家好。
来，陆家，你有没有回去好好的把这个罗马书从第一章一直默想到第六章啊，让你觉得说我如果是保罗的话，我也会这么写啊，一路写过来呢？
没这么好功力。
你从前有没有背过圣经？
背肯定背过嘛。
你觉得背圣经最难是在什么地方？
是你要摸清楚他思路是怎么样，就比较好背了。
就是啦，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也试着死背过。那你要花很多功夫的，背到一个地方想不起来下面是什么，那实在不行就看看啊，哦，原来是这个啊，可是这个原来是这个呢是没道理的。现在我们这样查呢，希望就是说啊，听众朋友可以开始默想，保罗从哪里开始写，他为什么写这个，为什么写那个，然后你就算一句一句背不下来的嘛，大概哪一段的起头，哪一些重要的起承转合都能够把它啊连起来。如果有一天你突然觉得说，哎，第五章写完了，现在到第六章了，真是就是应该写这头三节，那你就可以去坐监了，对吧？以后你就坐在监牢里面就可以默想圣经了。那我们上次讲到这个第六章的第三节，那尤其是岂不知，对不对？这整个是一个知识的山脉。我们上回也说了，现在是从我们个人的经历，我们个人所需要知道的东西开始往前走了。再说一遍啊，受洗是一种归入，归入是归入基督耶稣，归入基督耶稣，归入基督耶稣是归入他的死，归入他的死就使我们这些啊亚当的子孙呢、啊，一向是被罪所拘禁的，罪人是吧？我们称自己为罪人，这两个字是分不开的。现在一下子可以分开了啊！罪人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在罪中活的人啊，叫罪人；还有一种是在罪上死的人，叫什么呢？叫基督徒。这就是受洗给我们的一条路啊！那当然，我们上次也开始稍微提到一点，大家一听到这种话就很着急了。对吧？那你就是说不受洗就不得救，是不是？那上次我们说了，保罗在这里一直没有提得救两个字，而不但如此呢，保罗在前面从开头一直讲得救，从审判中得救，是吧？讲到第五章他也没提受洗，这个把受洗跟得救混为一谈，把它变成一个问题呢，这不是保罗的说法，这是我们的说法，
我们就是把这两个简化连在一块了。
对，因为基督徒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简化的，所谓得救的就是进天国，所谓受洗不得救呢，就是你不受洗虽然信耶稣还是不能进天国。会把受洗和得救连在一起是我们的想法。那对于提这样问题的人呢，那我对他有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比较容易一点，就是去把罗马书读一遍啊，从这个观点来读，为什么保罗在讲得救的时候都不把受洗写进来，在讲受洗的时候也没有提到得救这两个字，对吧？第二个更难一点，就是把我们所有的节目听一遍。
我们节目讲清楚了
吧？我们当然没讲清楚，不过他听完了就不会来问我了。这个受洗的功用跟得救一直是不被混为一谈的。 就是你一个人若是得救了，你一定需要加上受洗。就好像我们上次讲了，你吃逾越节的羔羊和过红海是不能分开的两件事情，在历史上也没有分开。那这个得救与受洗混在一起的人在问，或者彼此相问啊，这两个敬畏耶和华的人在那里彼此争论、彼此辩论的时候，这两个人都已经受了洗了，在大部分的情况底下，对不对？所以没什么好谈的，因为这件事情在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身上已经做成了。我们是要明白圣经这些话的重要，鼓励弟兄姐妹受洗，并且把一些在教会里面为受洗所设下的种种门槛给它去掉，因为那不是出于神意的。
这去得掉吗？
那就是你的事情，那不是我的事情。我只负责做节目，我只负责讲，很多弟兄姐妹不明白这个事情，
愿意触那个地雷区。
对对对，讲给人家做，这多爽啊！这是我们的责任，要催促一个接受主的弟兄啊姐妹，赶快去受洗，好好的乖乖的去受洗，受洗了回头再明白这受洗的意义。对不对？那个时候，你像出埃及那天晚上，就没有人把摩西拦下来说，就像我们上次已经讲了嘛，现在不是情势一片大好，对不对？我们就留在埃及吗？为什么一定要过红海去？甚至过了红海后来就有人后悔了吗？埃及岂没有坟地吗？我知道了，下次人家问我信主不受洗可不可以得救，我就问他说埃及岂没有坟地吗？
这个还要相当水平才能，
就让他去想嘛。你回头想一下呢，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这么讲，我说信主是接受耶稣基督到我们的心里啊，
是。
那受洗是什么呢？受洗是把自己放到耶稣基督的死里边，这两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是不可以分开的。下棋也是一样嘛，我们两个要下棋，你走一步，我走一步。主耶稣已经做完了一切，你说啊，感谢主，我接受你，那他进到你的心里，他进到你的心里，你下面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把自己放到它里面嘛。
是的，这现在蛮大一个，就是人也在衡量人，你觉得他配不配啊？就是他还在最终怎么让他受洗呢？好多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你要感谢主啊，就是主耶稣在老早在近2000年以前就拣选了这个器皿啊，这叫外邦人的使徒，是专门像我们这种脑筋转不过来自以为聪明的外邦人给我们做师傅的。他已经把这个事情讲得很清楚了，我们不必把它再混杂回去。那上次已经基本上讲到了第四节了，为什么要受洗？除了我们这一边能够从罪里边搬出来之外呢，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更了不得的心意，受洗让这个心意成为可能。有一件事情我们不会不同意的，就是一个人信主了，主有一个心意要你像耶稣，虽然这不是我们教导的主体啊，但是呢大致上把这个提出来大家不会有意见的。了不起就是说我不可能像耶稣，这是一个太高的目标，这一类不认识主的话。好，但是至少呢，如果你同意这一个说法的话，在这里就很清楚了，你一个人光信主不受洗，他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三一基督徒？
光信主不受洗，
对，他可不可能成为一个三一基督徒？
你是说国内情况吗，还是怎么样？
管他国内国外的情况，你已经忘记我们上次这个好名词“三一”，一句、
一句一懂一样
一样，
那要受洗才行。
对，
差一个字，三字基督徒，
三一基督徒嘛，一举一动要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一个目标要达成。你必须要归入基督耶稣的死，与他一同埋葬，要不然你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程度就是说连神在你身上他都不会这样做，因为神要把保罗这样一个人做成他的器皿，还特别记载了要给他干什么，要给他施洗。
没错，
你不施洗你就不可能成为 这个三一基督徒。那现在问题又来了，我们如果要求弟兄姐妹有了一定三一的表现啊，虽然不是说三一百分之百呢，但是至少一个三自基督徒，好不好？自立、自养、自传，自己会奉献，自己会上教会，自己会读圣经，自己会祷告，自己会传福音。哎呦，喘不过气来了。
都会，
哎，自己都会，然后我再给你受洗，那你不是给人家找麻烦吗？对不对？你不是从一开头就叫基督徒，借着他的肉体来效法主耶稣死里复活的样式吗？这是不合适的，你一开头就引他走错了路，对不对？那另外一方面，当然我们需要再讲一点点啦，大家不要嫌我啰嗦，因为这是保罗把它标出来的。如果第四节的开头说，所以我们借着受洗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请问把自己归入基督的死和与主一同埋葬是两件分开的事，还是借着洗礼同时做成的事？
分开一起做成的了，
应该是一起做成的。虽然这里是两句话，
蛮连贯的嘛，一下
子。这个观念很清楚啊，你可以死而不埋，对不对？你看不可以埋而不死，因为埋久了也死了，是吧？
埋了不用很久就死了。
但是洗礼来讲呢，是又是死，又是埋，
是
这两个观念都很重要啊。为了不给魔鬼留地步啊，所以在可能的情况之下呢，我总是愿意给弟兄姐妹施所谓的敬礼。
嗯，
你有敬礼的条件，你光给他点水礼不是很妥当。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知识，到了有一天他稍微有知识了一点，他遇见试探，他跌倒了，撒旦可以在他心里说，你看你虽然啊归入基督的死呢，可是你死了却没埋啊，这个是问题，对不对？所以主不可能在你身上有像其他的弟兄姐妹这样的大能大力，主也不可能接纳你像他接纳其他的儿女一样。既然圣经是这样的榜样，你就照着做就是了啊。很多事情也就是也有很多事情可以打马虎眼儿，但是为什么这件事情可以施敬却一定要去点水？
这解化，你说人的解化。
对，
你前段时间也有参加一个洗礼的活动的。
嗯，洗礼的活动、
啊、有部分他们就自愿报名的，你要这个净水礼的话，就是专门找一个池子啊，那个就是另外安排一个时间。如果是点水，但是点水礼的话嘛，就好在好在就是说大家弟兄姐妹一起聚会的时候
啊，就点了
一个一个的排队到这个讲台上啊什么的，一个一个的这样。
嗯，
点水，有些人就希望是在啊众人面前嘛。
嗯嗯，而且这个很多人一起做，手续很快嘛，这样就出来了。
如果净水礼的话，就周边也没什么人，然后在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地方，
还换衣服、嗯、还麻烦，是不是？
是，嗯。
你看我们这些考虑完全没有被写在罗马书里边。
是啊。
好了，基本上一节到三节啊是一个段落，一节到四节又进入一个新的段落，因为一节到三节讲到说我们在不一样的房间里了，在不一样的地位上了，对不对？虽然我们得救是借着耶稣基督，因着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立的这恩典中，但是这个恩典实际上有另外一个层面的手续，就是你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死，让你从死亡看门的这个啊最终活着的情况搬出来了，那、
搬家了，
从一个活在最终的人变成一个死在最上的人，最上死了的人，不是死在最上就麻烦了，
死在最上就完了。
嗯，但这只讲了一部分，对不对？从此以后你往哪里去呢？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过了红海，往哪里去呢？哎，
那山，
哎，那我们就往三一山去了，是吧？一聚一东一阳，嗯
嗯，
所以第四节就是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方向，好像整个的应许地和这个旷野啊都摆在你的面前了。你现在没有了什么呢？法老、督工、追兵、埃及都已经在水那边了， 你跟那些事情的关系都不但借着耶稣的死使得你在罪上死，而且呢借着洗礼都与主耶稣一同埋葬了，再也和你没有关系了，在你的身上再也没有势力了，你不用担心，不用害怕，也不用回头看看还有没有法老特选的军长在那里追你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其实很清楚的一个里程碑。一个人他信主了还会往往问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些无谓的问题什么时候就比较退掉了呢？他要是清清楚楚的啊，愿意去受洗啊，而不是糊里糊涂的给大家点一下水，那这个人往往那些法老追兵的势力啊，那些埃及逻辑啊，就从他身上脱落了，他就可以开始比较专心的走这条旷野的路，面向应许之地而去啊。但是保罗要回头把这些的事情啊再给我们解释解释啊，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哎，我们再用浙江话念一念吧。
第七节不是逗号吗？
啊，没关系，我们就先念到第七节。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留，
留
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留，因为知道我们的主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人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这里边呢啊，有几个因为啊？
一个，两个
啊，两个因为。你看看我们读保罗的书信就是这样，那个因为可是真是一个连一个，对吧？
下面还有一个。
对呀，那这里边有没有知道啊？
有啊，第六节就是因为知道。
哦，那我们现在要开始算了啊，罗马书第六章这已经是第几个知道了？
岂不知是第一个知道、
啊、那个第一个知道，对吧、
嗯、
因为知道是第二个知道，六章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啊。那知道加上因为，这表示他在解释哪一句话？
前面的。
哎、啊，前面的一句话啊、嗯。那你如果不知道的话呢，你就对于前面的一句话怎么样？
就不是很明白。
哎、啊，对对对，嘿嘿。那前面一句话第五节是说什么呢？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脸活，你们是说脸活是不是？
嗯，脸活
啊，脸活啊，脸活，你们一起不发音了哈。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脸活，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脸活啊。那一个是讲到死，一个是讲到复活，这还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一到三节讲到死，第四节开始讲复活。那我们先看死这一部分啊，死这部分呢，你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句话又是，如果从第一节到第四节的话，这已经是第几次用不一样的话表述同样的事情了呢？
这是就是表述在罪上死了的。
嗯，还有呢？
就算死了，然后就是受洗归入他。
哎，对，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死、
嗯、
又可以说是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嗯，
对不对？
是
啊，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啊。到第六节又说成什么呢？因为知道什么，我们的
旧
人和他同
钉
十字架。这个旧人啊，从第一节到现在又有哪几种的表述呢？
旧人就是那个在最终的人、
哎、仍在最终的人，或者在最终活着的人、
嗯、
对吧？
对，
都叫做旧人。我们开头不是讲了吗？罪人有两种，一种是在罪中活的，一种是在罪上死了、嗯、啊，旧人就是在罪中活的人， 对不对？新人是什么呢？在罪上死的人啊，那个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这个是怎么做成呢？是借着
受洗礼，
不但借着洗礼，我们要说了，是借着知道洗礼是怎么回事，要不然你再给他洗一百次也没用，对不对？他虽然可以洗，可是他可以不知道。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保罗写信给我们。问题是保罗写了信给我们，我们还是不知道，那怎么办呢？对，就来听节目。
是要用传道传义，
或者大家到教会里面去争吵吧，网上讨论一下好不好？你实在不能不佩服圣经把这些话讲的是清清楚楚，你也不能不惊叹我们是可以怎么样的糊里糊涂。这里讲得很清楚啊，不是说受洗多么不可少，而是说受洗固然不可少，你对于受洗的明白那更是不可少，所以保罗才会说岂不知，所以才会说因为知道。很多的人不知道他受了洗，他的旧人就已经和他同钉十字架，已经和耶稣同钉十字架了。
国内不是有九年的义务教育吗？啊，
九年的义务教育，好，
义务教育，这个就是应该把它列为，就是你信主的类似的那种义务教育，就得好好上的，应该要让他知道的。
嗯，
往往是蛮忽略，一笔带过，然后
对，那你看看我们现在有多少的办法要告诉你说啊，你要与主同钉十字架，是不是啊？啊，太太骂你，你不说话，这个叫做与主同钉十字架。你要使你的罪身灭绝啊，你不要再让这个旧人出来做主啊，你要有这个操练，那个祷告，是不是？这个进食，那个励志，不，保罗是说的很简单，知道，你必须知道这是一件已经做成了的事情，你这是你的根基，不用另立根基。所立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立了别的根基你给自己找麻烦。
嗯，
而这个根基往往是已经在那里的，所以主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都已经替你做好了，你自己干啥不去照着这个路数明白，要去想很多别的办法呢？
别人定好了，就遵着做。
你就遵着明白就行了。什么是受洗？你在死的形状上已经与他联合了。
嗯，
啊，你不用自己把手伸开来，像主耶稣钉十字架一样，你也不用倒在地上，你也不用痛哭流涕。你必须要知道，当你受洗的时候，你不但归入基督耶稣的死，你已经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与他一同埋葬，并且这个就是你的旧人，已经和他同钉十字架，并且不是继续钉在十字架上，而是与他一同埋葬了。这时候你的罪身灭绝，这四个字翻得非常非常的好，和我们前一次所说的连起来，这里多了一个什么字啊？
多了一个，
哎，我们刚才说过，人在最终啊，在最终活，救人是一个意思，对不对？是同义字。那这里还有一个什么呢？罪身灭绝又等于前面所说的什么？
罪身灭绝就叫做在罪上死了。
哎，什么叫在罪上死了的人？不是一个多么有道行的基督徒，而是一个受了洗的人，你的罪身灭绝，多了一个身字，对不对？嗯，这个字还不太出现呢。这个字到罗马书目前来讲呢，是第几次出现的？
最深。
对呀，
第一次啊。对，这个身体的观念呢，最囚禁你的就是这个身。
哎，从最开头就已经说了，他们是在身体上玷污自己啊。那个身体看得很清楚啊，是一个不义的器具，罪的器具。但是他这里所说的哦，很特别哦。这里在这样子讲的时候，就有一个特别的意思了。 因为罪人和罪身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是在传佛啊，这是真的，就是 他特别选的这个字嘛。我们都知道人不只是身体，这是基督徒应当有的明白，我们还有灵魂或者灵与魂啊，你要怎么讲呢，咱们暂且在这里先不说，更重要的是这个身体与灵魂是两回事，对不对？那这里他已经放下伏笔，开始慢慢清楚了，罪怎么样管辖我，罪怎么样看我的门，为什么这个亚当夏娃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以后，他们就一定活在罪中啊？这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哪一部分的缘故，是因为身体，
身体
罪如果没有身，他就不能做我们的主。
嗯，是的，
我们虽然用了这个字罪身罪身呢，可是这个跟传佛的人所讲的是完全不一样，传佛的人是把罪和身子他自己啊全部当成一体，
一体
哎
分开的，
哎我们是把它分开的，罪归罪身归身，身体是起初让人犯罪的那个应当做仆人却骑了马做主人的那一位，而罪是借着身体来做我们的王，罪如果没有了身体，就好像恐怖分子没有了炸弹一样，他一张嘴巴叫叫是没什么用的啊，他没有车可以开了，他没有家伙可以使了。我父亲就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他就已经从军了啊，我一听肃然起敬啊，我说那你开过枪没有，没有没有啊，没真的打过啊。那到了这个国共战争的时候，当然是在他当然是在国民党这边，他也参与过国共战役。我说那你开过枪没？又没有。我说那你干什么？他说我们两边隔着山沟喊话，呵，
唱歌，
就是隔着山沟喊话，你不用怕那个敌人的。这个罪如果没有身，他就只能够隔着山沟跟你喊话，你不要理他就好了。罪身灭绝啊。这个字是和前面那个一同埋葬归入死一样的。
这里有个问题啊，
哎，这里当然还有很多问题啊，因为我们才刚刚开始讲罗马书第六章，但是路加你这个问题得等到下回再问了，因为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